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学习了摩西五经、被掳前的历史以及诗歌智慧文学。今天我们会开始进入先知书。人们常常会以为先知就是那些讲说未来的人。事实上，先知书并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先回顾过去。根据过去神已经赐下话语来光照现在的处境，并且重温神曾经给以色列和犹大的警告和祝福。然后先知们的确预言，他们往前看并且预言可能会发生的两件事，就是拯救或者审判。以色列要么被神拯救，要么被神审判。但是我们要记住，即便是审判的信息，也是间接的呼召以色列的悔改。悔改会延迟或者转移神本来要施下的审判。那今天呢，我们会概览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头四节经文，就像是对整卷书的两个不同的导论。每段经文都代表了这卷书的一个方面。我们先从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神责备以色列，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在第二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所发出的话语，全地都要静听。这里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在第一节当中，以赛亚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以赛亚所发出的言语也被确定是对那个时代的列王所说的。第二节告诉我们，所发出的是哪一种启示呢？是神的审判还是救赎？很明显是审判，对不对？那么这段文字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文体？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使用的是诗歌的文体。请问，以赛亚是在往前看还是往后看？他是在往后看。以赛亚在回顾摩西五经。在五经中，神称呼他的百姓为儿女，但是现在这些儿女却离弃神。但是第二章的开头却给我们另一种介绍。第二章一开头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现在我们来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里的上下文是什么呢？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意象，那么这里发出的是怎样的谕令？是救恩与应许。作者使用了怎样的题材呢？他同样是使用的诗歌的题材。同样的，作者是在往前看还是在往后看？我们刚才在第一章看到作者是往后看，但是在这里呢，作者是往前看，看到将来的盼望。我们要注意到这里的区别，第一章中的耶路撒冷和犹大是犯罪的，令神忧伤的，而且是历史上的事实。第二章中的耶路撒冷则好像是另一个世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圣经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末世的国度，也就是说神最后要成就的新耶路撒冷。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自己这些解经性的问题。接下来呢，我在介绍以赛亚书的时候，也会围绕着这几个解经问题来构建今天的内容，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阅读旧约先知书。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认识书卷的结构。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两段经文代表了以赛亚书这枚硬币的两面，在整卷书中，尤其是1到39章，集中表现了因为耶路撒冷和犹大过去所做的而带给百姓的审判和警告。1到39章是这位公元前八世纪的先知对公元前八世纪的百姓所说的话，他指出了犹大和以色列过去的罪。所以呢，1到39章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刚才所读的1章1到4节。那么从第40章开始，直到以赛亚书的末了，文笔发生了改变。以赛亚不再继续论述现在的或是历史的耶路撒冷，他开始谈论更多关于将来的耶路撒冷会成就的事情。这听起来就像是刚才第二章的开头经文。以赛亚在经文中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最后十章，是非常宏伟、非常戏剧化的描述，无法让我们把这些经文仅仅应用在公元前第六到第五世纪那些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并没有把刀打成犁头，也没有把枪打成镰刀。所以以赛亚在说的是神将来会被完全彰显的荣耀，以及神将来会再造的新天新地。这一末世的耶路撒冷是由渔民所组成的，但这些渔民并不仅仅指的是血缘上的犹太人，而是指所有与神联合的人。在整个的66章经文中，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章，以赛亚说耶路撒冷是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但是到这卷书的末尾，他却期待耶路撒冷成为处女和心腹。第62章5节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从妓女变成了新娘，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开头和结尾，作者已经向我们揭露了整卷书的结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样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就引导我们去关注解释的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注意重复出现的 或者广泛被使用的主题。通读先知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因为先知书所描述的事件常常是跳跃的，而不是按照时间线连贯的。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认真的通读过以赛亚书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些主题它是重复出现的。比方说骄傲，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骄傲，作为受造物的骄傲，有关骄傲的指责和审判在以赛亚书中是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神多次的对他们的骄傲提出责备，在以色列悖逆的背后，真正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甚至也是我们今天所有人悖逆神背后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骄傲。以色列是全人类的一个缩影。当我们阅读以赛亚书，看到先知对以色列人骄傲和不公义的责备时，我们要记住，如果没有基督，他所责备的就是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很明显看到的一个主题。那第二个呢，就是信靠。以赛亚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包括信靠，这一主题特别在第七到三十九章当中反复出现。在第七章，北国以色列串通了亚兰，一同来攻打南国犹大。以赛亚告诉犹大的王亚哈斯，不要去和任何外邦国家结盟，并且应许亚哈斯一个印记和意象作为兆头。但是亚哈斯却表现出虚假的敬虔，他不敢求一个兆头，并且仍然寻求与外国结盟，这令神感到愤怒。信靠的问题在犹大被西西家王统治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亚述的军队包围了耶路撒冷，而亚述的前线指挥官讥笑耶路撒冷对西西家和耶和华的信靠。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他们是信靠神呢，还是信靠其他人呢？令我们感恩的是，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百姓没有像亚哈斯一样，他们选择了信靠神，神也的确成就了他的应许。神施行神迹，从亚述军队的手中拯救了耶路撒冷。所以这只是一些例子，让我们看到整卷书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是信靠。前面的两个主题都是把重点放在百姓，也就是人的身上。然而以赛亚书也是一卷关于神的书。首先呢，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以赛亚在这卷书里称呼神为圣者有三十次之多。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完全的分别出来。神的目的是他的荣耀和伟大应当被每一个受造物知道，并成为受造物的喜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护理这个世界，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在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九节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十一节进一步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神是圣洁的，并且神在乎他自己的荣耀。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主题是神是受造世界和历史当中独一的主。这一主题在四十到四十八章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看到神是受造世界独一的统治者，这意味着说唯有神才能施行拯救。神反复地指着自己说是圣者，也是他百姓的拯救者。神要拯救的是谁呢？神并不拯救所有人。在整卷以赛亚书当中，作者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要拯救的是一群愚民。有意思的是，在五十六到五十九章当中，我们看到愚民仍然在犯罪，他们在神面前并没有成为完全圣洁的。事实上，真正的愚民是从某一个人物那里出来的。在以赛亚所蒙的呼召里，神告诉以赛亚， 他要带来毁灭，直到一切都被毁灭干净。只有六章十三节所说的圣洁的种类得以存留。谁是那圣洁的种类？十一章给我们答案。在十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要住在谁的身上？神的灵会降临在一个仆人的身上。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呀！回想从一开始我们讲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是受造世界和历史当中独一的统治者，也是救赎者。这样的一位神现在对他的百姓说，你是我所喜悦的，我喜悦你。亲爱的朋友，神是对你说的。以赛亚说，所有的真基督徒都在神的手中是华冠。这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吗？不是的，你要回到五十三章的仆人之歌才理解神为什么这样说。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这样来称呼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原则，就是思想新约对旧约的解释。我们需要在新约的光照之下来读以赛亚书，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在新约圣经的光照下去理解旧约圣经，因为新约对旧约的解释是最正确的。我们前面讲到旧约的先知预言常常有多重的应验，那我们怎么知道某个预言是不是应验了新约呢？很简单，新约圣经如果引用了以赛亚书，回应了以赛亚书的预言，说这一美好荣耀的预言是成就在耶稣基督的工作和生命中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应验在新约的预言。我们透过这样的回应可以看到，耶稣是应许的弥赛亚。回想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和十一章所预言的弥赛亚，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说，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保罗把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了基督身上，耶稣也是那圣者。对于第六章中以赛亚的经历，使徒约翰的解释是，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你看到吗？谁是先知以赛亚所看到的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谁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的那位？根据约翰所说的，这是耶稣。耶稣是应许的救主。四卷福音书都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头的经文来表明耶稣是神，他来拯救神的百姓。在路加福音三章，施洗约翰是那来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他用以赛亚的话来解释自己的角色，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是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同样呢，耶稣也是受苦的仆人。新约的作者都知道耶稣就是那受苦的仆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马太这样解释耶稣的事工，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亲爱的朋友，我前面说过，我们需要用新约来解释以赛亚书，但是反方向的解释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要了解新约以及耶稣是谁，我们需要读旧约，尤其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如何理解耶稣的圣洁、救赎、审判呢？什么是罪呢？神是谁？耶稣像谁？神真的掌管一切吗？以赛亚给了我们很多预告，以赛亚书让新约所引用的旧约有了意义，并且活过来了。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耶稣，了解基督，那么你就要阅读、学习和认识以赛亚书。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学习的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概览的是以赛亚书。我相信以赛亚书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卷经文，因为呢它首先是篇幅特别长，其次呢是我们很多的新约圣经里面会引用到以赛亚书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对以赛亚书并不陌生。但是今天呢我们概览了之后，尤其是借着它的结构的分析、主题的分析，会不会让我们觉得哦，原来以赛亚书是如此有清晰的脉络跟主题。
嗯，我对以赛亚的印象就是觉得这卷书确实是很长。
对，
因为它有66卷嘛。
嗯，
对吧。但是呢在其中呢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中有好几章吧，比如说第6章有关以赛亚他蒙呼召的一个经历，他所见到的异象，那还有就是第9章的弥赛亚预言啦，这里我们都比较熟悉的。那还有就是讲到基督的受苦，比如说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这个基督的受苦。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教会在举行圣餐礼的时候都会引用到的53章里面的一些经文。
是
在我学习这卷书的时候，它里面有提到一个主题，就是你当信靠神。这个主题呢在7到39章里面反复的出现，在第7章里面它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犹大国面临着敌人的攻击的时候，他们的国王亚哈斯他就没有选择依靠神，而是选择去跟外邦的国家去结盟，甚至呢就是把耶和华殿里面的一些金器啊，还有皇宫里面的一些金器啊送给这个亚述王啊，就请求他们来帮忙。
寻求人的力量。
对对，他没有选择依靠神嘛。那其实呢我就想这种情景好像似曾相识，在我自己的身上好像也有看到过。就是我自己吧，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好像第一件事情就想着办法去找人来帮忙。
这个就是所谓的依靠血肉的膀臂啊，依靠人的力量。那这里的君王也是而不是去信靠神，依靠神的力量。
对，当然信靠神。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口里说相信神信靠神，也祷告了呀，真的是有祷告了。我想如果是你真的去信靠神的话，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的话呢，心里面会有相对的平安吧，还有就是不会这么焦虑。因为实在是相信神掌管了这一切，我们信靠神然后祷告了，就是有时候有些结果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啊，并不是我们想要了就觉得哎，神没有听我祷告呀。
嗯，
那其实神也许是听了，只是这个结果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去学习一个顺服吧，无论结果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学习继续的去信靠他。
是，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他关于解释先知书，尤其是解释以赛亚书，他有几个原则嘛？那第一个原则就是他的结构，
对、
啊、第二个就是他的主题，
对。
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他说的第三个原则，就是思想新约对旧约的解释。其实在新约里面会有对以赛亚书他很多的回应，耶稣是什么样的角色，在起初的预言里面，如今在新约里面得到了应验。哎，这个我们有没有留意到？
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发现了，
是吧？
对，因为我以前我感觉读先知书来说，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嗯，
就是先知书里面的内容，它确实很长也很多，然后主题相对来说，如果不像今天这样子去学习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比较难去找出它的重点的主题。比如说刚才希勒他说到的信靠呀，还有我们这里提到的有关神的独一圣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读到经常说到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嗯，
这让我就是认识到神他圣洁的属性。
嗯，
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反照神的百姓，他们常常在犯罪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就对照着其实神他的圣洁真的是需要有对他有颗敬畏的心。因为里面提到的就是神他指控他的百姓说，这百姓用嘴唇来敬拜我，心却是远离我。
对，
所以这真的是常常会提醒我们，我们究竟是用什么样的心去敬拜我们的神呢？
是。今天呢，我学习到这一课之后呢，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要常常的去思考先知他所说的这一段是在向后看，回顾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对神的悖逆，还是说呢，我向前看，去憧憬和期待将来神对我的拯救和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要常常带着这样一个视角，就是这段经文它是把我引向哪样一个场景当中。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也是我在学习这课当中的一些收获吧。因为以前也不会去想到我们怎么样往前看往后看。
是是，
他课程里面经常有提醒我们说，哎，新约他是怎么样引用这些经文的呀，这个经文是怎么样完备的呀，就是经常会有这个思路提醒我们。所以就很好。
是，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刚才也提到以赛亚书是非常长的一卷书，篇幅很长，但是内容特别的丰富。我盼望呢，这个概览只是帮助你了解它的框架和主题，期待你可以认真的去研读以赛亚书，从中看到神丰富的供应。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
再会。
来来来，我们歌唱跳舞，来来来，我们领受祝福，恩高地有意充满庆祝，哦，前方一切不能拦阻，我们来认识耶稣，依靠你滴滴宝血凝成一条十字架的路，前方。